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方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时有小雪的天气。今天夜里的话呢，是阴有小到中雪，东北到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到零下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零下5到零下6度。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1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20号也就是明天，全市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的减弱到3到4级，气温零下8到零下3度。21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到西北风3到4级，气温零下9到零下1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阳光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此刻呢，窗外正在下着小雪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到大家，这两天呢可能会是一个低温雨雪的天气，在这儿特别的提醒您，这种天气情况下会给道路的交通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如果说大家驾车出行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格外的注意。比方说在雨雪天气当中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面的结冰情况，要加大和前车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避免呢，如果说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出现刹车不及时的情况。如果说啊，您是不是驾车出行，比方说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话，可能更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的结冰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且呢，因为是两轮的电动自行车，相对来说它的稳定性也会更差一些，因此您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遇到拐弯的时候啊，要尽量的稍微慢一些，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证安全。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预警，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出行，同时要备足防寒的物资和常用的药品。如果说像老幼孕妇和一些慢性病的患者这样的一些重点人群啊，更需要加强健康的监测。如果说是户外作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严防冻伤。那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其实低温天气啊，不光是冷，其实它更是健康的一些隐形的杀手。所以说在低温天气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相应的健康风险提示。 首先呢，对于室内而言，就建议大家室内的温度最好保持在18度到22度，湿度的话呢，最好保持在 50% 到 60%， 但是也不要因为天气冷啊，就门窗紧闭，这种情况还是要避免的。建议呢，在每天中午气温稍微高一点的时候，能够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然了，冬天冷了之后啊，很多的家庭会用一些像电暖气啊，或者说小太阳。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直吹身体，而且这样的一些电暖气和小太阳一定要远离像窗帘、衣物这样的一些易燃品。如果说家里是使用煤炭或者说火炉来取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尽量的要避开低温的一些时间段。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重点的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胸腹部和脚部啊。如果说体温比较低，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像虚脱呀、寒颤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要立刻进入到温暖的场所，而且要注意就医。对一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特别的需要注意。如果说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饮酒御寒，而且要避免情绪剧烈的波动。如果说出现了像口角歪斜、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或者说言语不清的话，就有可能是中风的预警。当然了，如果说出现了胸闷、胸痛的情况，则可能是心梗的预警，这个时候要立即拨打120。出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围巾，减少冷空气直接的来刺激大家的气管。如果说出现了咳嗽加重，或者说呼吸困难，要立即就医。糖尿病患者要注意了，你要使用的这个胰岛素啊，千万不要冷冻保存，特别要注意你的足部的保暖和检查，预防烫伤和冻伤。对于老年人而言啊，在这个寒冷的冬季，一定要注意在起身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如果说是造浴室的话，一定要记得家里的浴室啊有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啊，比方说加装一些扶手啊、防滑垫。洗澡的话呢，洗澡水的温度要控制在38度到40度，时长不超过15分钟的时间。而对于孕产妇和儿童而言，要重点的防范像流感、肺炎。儿童外出的话呢，也不要单独外出啊，一定要远离一些冰面河道。如果说家里的小宝宝、婴儿洗澡换衣服的话，要缩短裸露在外面的时间，建议呢大家及时的接种相关的疫苗。同时对一些户外作业者而言，一定要记着要穿戴一些防寒防水的工作服和防滑鞋，掌握一些冻伤的急救知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冻伤的早期症状，比方说身体比较麻木，或者说皮肤已经苍白了，要用37度到40度的温水来复温，千万不要用热水直接浸泡或者用力的来进行擦搓。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受到此次冷空气的影响，从1月18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到23号，苏马湾景区、海滨栈道区域和羊窝头景区都暂停预约服务以及对外开放。你 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 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关注有关失业保险金的话题。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失业保险金的最高标准目前进行了上调。那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日前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联合的发文，把全市失业保险金的最高的发放标准调整为每个月2660块钱。这个新标准呢，已经从2026年的1月1号起来进行执行了。说到这个失业保险金啊，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这个失业保险金它申领的条件到底是什么？那我如果说想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话，可以领多长时间呢？首先，如果说您想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话，要符合三个条件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你在失业以前，你的用人单位和你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以上的时间。第二个情形呢，就是非你本人的意愿而被中断就业，简单来说啊，不是你个人辞职的哈。第三个呢，就是你目前已经办理了失业登记，而且你是有求职要求的。不是说你想回家躺平也可以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啊。所以说三个条件，第一就是你在失业之前你的失业保险费已经缴满了一年的时间，第二个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哎造成这个失业的，第三个呢就是你已经办了失业登记，并且你还想继续工作，也就是说有求职的要求就可以了。现在呢，如果说想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话呢，你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你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通过就业创业失业登记的模块办理失业登记之后，再依次的进入到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失业保险金的申领模块来办理就可以了。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说在微信、支付宝当中直接搜索江苏智慧人社的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是可以的。在现实生活中呢，其实在申领失业保险金的时候，大家呢可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一些跟自己相关的问题。比方说这儿有市民就想咨询，他说呢他自己呢想在连云港来申请失业金，但是他是在外地还有失业保险的缴费，他就想问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外地的缴费转过来合并来计算缴费的月数。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想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话，你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在失业之前你的用人单位和你本人已经缴纳了一年以上的失业保险费了。那市民呢，他应该是想在连云港来申请失业保险金，但是呢他有可能在连云港缴纳失业保险金的就是时间啊，可能比方说只缴了三个月或者说五个月，哎，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呢他过去在外地工作啊，他在外地工作的时候呢他是缴纳过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保险费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想，我把外地的这个可不可以转过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时间就可以连续来计算，能够满一年，也就是说满12个月的话，我就可以来申领失业保险金了。这样的一种流程是否可行？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因为参保的失业人员只要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的话，如果说你是在江苏省内其他的城市缴纳的失业保险，你压根儿就不需要办理转移的手续，系统呢就可以自动的来默认了。如果说你是在外省缴纳的失业保险，你在办理 过程当中就需要先办理一个失业保险的跨省转移登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就是说在外地缴纳过失业保险费的话，你现在时间是可以连续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可以合并来计算你的缴费的月数的啊。省内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他就直接帮你计算了。省外的话呢，需要办理一个转移的手续，跨省转移的手续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跨省转移的手续啊，线上同样可以来办理啊。你直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关系转移申请，直接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办理。在这儿呢，我们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啊，如果说是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的话，他可以在参保地来申领失业保险金，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回到你的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申领。但是在你整个待遇发放期间是不能够中途来变更你的发放地的。另外呢，失业人员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来办理失业登记，这样的话呢，人社部门就会跟踪提供相应的就业帮扶的信息。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想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已经办理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的要求。这样的话呢，只要你登录过之后，人社部门呢就会跟踪，哎，根据你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特点，或者说你的诉求，来给你提供合适或者说匹配的就业岗位，帮助你及时的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来进行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随时来进行反馈。刚才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失业保险金的最高标准上调的问题。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呢是跟大家退钱有关的。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的发布了一个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就明确了，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到2027年的12月31号这两年的时间当中，对于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以后一年以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予以退税优惠。 详细的政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也就是说，从2026年的1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对于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以后一年以内在市场上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有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的优惠。其中，新购的这个住房的金额大于或者等于现住房的转让金额的话，可以全部退还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对于新购的住房的金额小于现在的住房转让金额的，按照新购住房金额占到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来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现住房的转让金额，实际上就指的这个房子它转让时候的市场的成交价格。而新购的这个住房，如果说是新房的情况下，那它的购房金额是纳税人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购房合同当中注明的成交价格。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说你这个房子是新买的，但是你买的是个二手房，这种情况它的购房的金额是这个房屋的实际的成交价格。当然了，如果说你想享受这个优惠的话呢，必须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这个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这个住房应该是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当中。当然了，这个同一个城市范围呢，指的是比方说同一个直辖市、同一个副省级城市，或者说地级市，它所辖的全部的行政区划范围当中。另外呢，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和新购住房之间必须有直接的相关，它应该成为就是新购住房产权人或者说产权人之一。其实这个不难来理解啊，就是比方说卖的这个房子啊，他原来的户主呢叫张三，那肯定呢新买的这个房子要么他的户主叫张三，要么呢张三属于共有产权人，比方说张三夫妻两个人啊，或者说张三跟自己的子女共同来购买的呀，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张三的名字，不然呢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又重新购买了新房。这就意味着啊，如果说您家里啊刚好有这种换房需求的话，就是先卖一套然后再买一套啊，有换房需求的话，不妨呢抓紧时间，在今年的1月1号到明年的12月31号之间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政策。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 峰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反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个部门在16号的时候联合发布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的暂行办法，遵循着全渠道、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思路。那这个政策呢，会在2026年的4月1号起正式的来实行。其实这个事儿呢，大家不难理解啊，因为这些年呢，应该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是非常的快速的。2025年的话，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都超过了1600万辆，国内新车的销量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而随着销售使用的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的容量衰减，步入到一个退役期，可以说废旧的动力电池的产生量就会不断的增长，而我国也即将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根据测算啊，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将会超过100万吨。所谓的全渠道来抓好电池的生产、车辆的报废、换电的运营和维修更换等各类废旧动力电池产生源头的规范管理，那管理办法就重点的设计了车电一体报废等这样的一些制度，就明确了报废新能源汽车如果说动力电池缺失的话，就应当认定为是车辆缺失，当然具体的办法会另行规定。这样的话呢，就防止出现一些废旧的动力电池流向它非常的难以掌控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呢，就叫做聚焦全生命周期，其实呢就是加强信息的溯源的管理。这个管理办法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全国新能源动力汽车电池溯源的信息平台，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明确动力电池的编码、信息的报送等要求，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来加强动力电池的流向监督。当然了，这个管理办法还对比方说不按照要求来交售废旧电池，然后不履行回收责任、违反编码和信息报送要求等行为设定了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的措施，明确了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来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
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联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节目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马上要到春节了啊，一到春节大家可能提到的最多的就是互相来问，哎，你买到返程的高铁票了吗？说到买火车票啊，大家就非常的担心，比方说有的人本来想，哎，这个今天啊来返程的，但是呢今天的票没有抢到，他想为了不耽误其他的时间啊，可能就会抢一个跟今天的时间比较临近的一个车次。但是后来，哎，过了两天发现原来一开始打算买的这个票，哎，他又有票了，这个时候就牵扯改签或者退票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时间啊，这个离这个开车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近了之后，就会意味着有可能在退票的时候会产生退票费。而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享受，哎，就是高铁购票的话可以享受限时的免费退，也就是说不收取退票费。从今天开始呢，铁路的12306的平台就推出了一个旅客误购限时免费退票的服务。如果说大家通过铁路的12306的平台购买乘车的日期是2月2号以及2月2号以后的火车票的话，如果说误购火车票，在你购票支付成功30分钟以内，而且在开车时间啊，就开车之前的4个小时以上的话，那购票人都可以线上自助的来办理退票的业务，这样的话呢就不收取退票费。如果说你当时在支付车票的时候用的是电子支付啊，比方说微信啊支付宝的话，那你的票款就可以按照原来的渠道退还。如果说你用的是积分购票，也就积分兑换的话，就是原来的积分就继续原渠道来返回，返还的这个积分有效期是不变的。在这儿呢有一点要特别的提醒到大家啊，就是同一个购票人在一个自然日之内，诶，比方说1月19号啊，从1月19号的0点到1月19号的24点，这叫一个自然日，在一个自然日以内限办，就只能够办理一个订单误购免费退票的业务。如果说是改签车票、预约或者候补购票，是不办理这项业务的。另外呢，目前铁路部门实行的是阶梯式的退票的原则，在规定免费退票的时间当中办理退票的话，是不占用误购免费退票的次数的。这对于很多啊近期打算购买高铁票啊，或者说火车票，尤其是一些准备春节返程的朋友来说，的确都是个好消息。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1月19号了，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12号，连云港市2026年中考的报名工作就要正式的进行了。家里如果说有初三的孩子啊，可能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报名的这个条件啊，就什么样的孩子可以来参与这次报名。住房公积金，如果说您购买的是经济适用房，虽然说还没有领取房产证，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说到提取公积金呢，有市民就咨询说，他提公积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哎，发现就是说显示说没有进行这个进账确认，有一部分叫汇补缴数据的业务，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没听懂，就是说显示就系统显示未进行进账确认的汇补缴数据业务，这个实际上就说明啊，你的单位就是说你单位的财务或者说你们单位的会计这个月给大家缴纳的公积金还没有到账，建议大家等到到账之后再办理提取的业务。也就是说本来呢你们这个单位啊应该是1月18号哎来给你们缴纳住房公积金，但是1月18号可能是一个节假日啊，所以说没有及时的到账，就是公积金没有及时的到账。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就会显示就是要未进行，就是有未进行进账确认的汇补缴数据业务。这说明呢这个月的公积金还没到账，因为你涉及到提取公积金嘛，所以说建议大家就等到这个月到账之后再来进行提取。还有市民来咨询啊，说他过去的时候呢房子办理的是商业贷款，现在呢公积金账户当中呢有余额，他就想把这个公积金的余额提取出来，然后去还这个商贷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借款的合同，就原来他和银行签订的借款的合同找不着了，比方说有的是时间比较长了啊，或者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不知道把它遗落到什么地方了，或者说忘记把它放到什么地方了，就是反正就是借款的合同找不着了，但是呢他又想办理商贷的提取，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办？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来办？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你过去的这个和银行的商贷的借款合同已经找不到，没有办法提供的情况下，你可以来提供购房的合同，但是购房合同当中需要标注就是你贷款的金额，而且你实际贷款的金额和你购房合同当中标注的贷款金额要保持一致，就是要是一样的。比方说你购房合同里说首付10万啊，然后贷款20万， 那你的这个实际当时贷款的金额也必须是20万才可以。另外呢，还需要提供首付款的金额，就首付了10万啊。另外就是贷款银行的信息，比方说你是在哪家银行来贷款的，这个呢，购房合同必须和你原来的借款合同当中的这些关键的信息必须相一致才可以。当然了，也可以提供你的抵押合同啊，也可以。所以关键就是首先要确定，虽然说你的上贷的借款合同找不到了，但是你其他的有没有可以证明你有这个贷款业务的相关的证据也可以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